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还有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2021年的第一集节目，祝大家新年快乐，也希望大家度过了愉快的元旦连假。本周周报要带给大家几则海内外餐饮消息，包括英国餐饮界2020年因为疫情损失531英镑，美国某些 COVID-19 确诊者持续丧失味觉嗅觉，以及中国推动反食品浪费法，大胃王吃播将受罚。进入周报内容前，再让我们打个小小的广告。我们美食家选物的美食家年货手账，继零食周后进入年菜周的第二周，继续帮你办年货超前部署。本周主打新是青青餐厅的年菜，青青餐厅的看板人物是有台湾厨神之称的阿发师施建发。这次我们推出阿发师的两款佛跳墙，樱花虾米糕和肉燥，都是过年必吃的经典料理。其中佛跳墙更是阿发师口中我们家代表的汤，而且他说台湾佛跳墙一定要有油葱酥、扁鱼和芋头。两款佛跳墙分别是青青佛跳墙与一品佛跳墙，选材略有不同，一品版多了澳洲鲍鱼、海参、干贝、鱼肚、松茸片等等好料，不变的是各种食材经过不同手法发、煮、蒸、炸、熬、炉、烤等等技法，提升食材风味厚度后，再以老母鸡、扁鱼红葱酥的高汤入瓮炖煮，起锅前再加入炒焦糖，味甜滋鲜，又吃得出个别食材的味道。两款佛跳墙都含瓮，年夜饭桌上真的该有一道如此澎湃的汤哦。同场加映阿发师的樱花虾米糕和肉燥，米糕意欲步步高升，肉燥是我私心很爱的一款，选用云林的红葱头跟青青餐厅自己炼的黑毛猪油，非常香，摆一罐在家里，在冰箱里很好用哦。那么本周美食家年货手账还有芝果堂的湿坛桶干和鲜活一号的无毒白虾、龙胆虾仁水饺、龙虎斑砂锅鱼头等等，我都等着下单哦。欢迎上脸书搜寻美食家的口袋名单社团，加入我们，现在就把办年货加进你的行事历里。那么本周周报内容如下。英国餐饮业2020年因为疫情损失英镑530亿，2021年仍然面临严峻挑战。根据英国餐饮情报制 Big Hospitality 的报道，英国数据资料公司 CGA 和 UK Hospitality 调查报告指出，英国餐饮业2020年4月到9月和去年同期相比，损失了销售额超过英镑530亿，圣诞新年业绩也因疫情管制措施持续崩跌，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大跌，有 78% 的英国成年人非常担心疫情造成的长期财务影响，商业信心也有迟疑，有 27% 的连锁餐饮业者表示，基于现有的资源，到2021年年中营运就会出现问题。不过预期疫苗将逐渐施打，进入2021年后应该可以审慎乐观。该份报告也特别褒奖餐饮从业人员辛苦工作，有 95%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满意这一年造访的餐饮店家的环境卫生，也有 55% 的人认为到餐饮店消费比去其他商店或者超市感到安心。该报告也为餐饮业者指出新年的趋势，包括因为封城管制，在家附近饮食而不去市中心消费的趋势将继续，疫情导致店家关门歇业，也会让店面的供应上升，租金下降。 CGA 的零售与饮食总监 Carl Chesell 指出，2020年是餐饮业史无前例辛苦的一年，令人难过的是已经有很多业者伤亡，且因商业活动与社交活动的限制将有更多损失产生，但是有办法坚持下去的业者，疫情也为他们注入坚韧与创新的精神，将有助于接下来几年的营运。 COVID-19 部分康复者持续丧失嗅觉，科学家警告恐影响身心健康。纽约时报报道，部分 COVID-19 确诊者从肺炎康复后持续丧失嗅觉，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恐导致营养失衡甚至忧郁症。该则报道访问了西雅图的居民 Catherine Hansen， 她原本拥有敏锐的嗅觉，能在家几乎重现每一道她在餐厅吃到的料理。自从去年三月得到新冠肺炎后，她吃什么都像在嚼纸板，她至今仍然闻不到气味，尝不到味道，她甚至忍受不了咀嚼食物，只能靠汤与奶昔过活。 嗅觉丧失症英文的专有名词是 anosmia， 是新冠肺炎的一个明显的症状，常伴随味觉的丧失。大部分的患者在从肺炎康复后，嗅觉和味觉也能在几周内恢复，但也有少数患者失去嗅觉的状况持续，医生无法判断什么时候恢复或者是否有恢复的一天。科学家对于病毒造成的嗅觉丧失症及其治疗方式知之甚少，但全球确诊人数仍在大幅累积中，专家担心疫情将使大量人口永久性的丧失嗅觉与味觉。目前研究者已积极展开调查与研究。嗅觉和味觉食欲息息相关，嗅觉丧失症剥夺了人们品尝食物的乐趣，而此突然的变化也可能对于人的心理和生活品质造成深远的影响。相关研究将嗅觉丧失者与社会隔离和失去乐趣一致，原本能带来快乐的活动嗜好社交，对于这些活动丧失兴趣哦。那相关研究就把嗅觉丧失者和社会隔离与失乐连接在一起，记忆和情感和嗅觉紧紧相连，嗅觉系统对于情绪健康更扮演重要却鲜为人知的角色。哈佛医学院神经生物学副教授 Sandeep Robert Datta 就说，一般人把嗅觉视为美学上加分的感官，但当一个人被剥夺了嗅觉，他对于周遭环境的认知以及他在环境中的位置就被改变了，他的幸福感会降低，会极度震撼与不安。许多为嗅觉丧失所苦的人将之形容为非常沮丧，甚至感觉衰弱，因为其他人看不见这样的残疾，而反而更加痛苦。英国科学家针对9000名加入脸书支持社团 Absent 的新冠肺炎患者进行研究，在这些患者中，许多人说他们不只失去了吃饭的乐趣，也不再喜欢社交，嗅觉丧失减弱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连结，影响到亲密关系，也让他们感觉孤立与现实脱节。一位参与研究的患者说，他觉得自己很陌生，在这个世界上很寂寞，像是一部分的自己不见了，当他无法嗅闻或体验日常生活最基本的情感。嗅觉丧失是焦虑或忧郁的危险因子，情况显示嗅觉丧失有可能大量出现，令心理健康专家十分困扰。纽约西奈山医院的精神病学神经科学与精英学教授 Dolores Malaspina 说，嗅觉功能异常通常先于精神分裂、社交退缩等等社交缺陷前出现，甚至健康的人也可能发生。最直接的影响可能和营养摄取相关，丧失嗅觉的人也许能够继续感知基础的味道，酸甜苦鲜咸，但味蕾是相对粗线条的受器，借由成千上百向大脑发出讯号的气味接受器，嗅觉才能为味道增加复杂度。许多无法嗅闻的人失去食欲，他们面临营养不良或非自愿的体重减轻。住在麻州的 Kara Van Gilder 受访说，自从去年三月丧失嗅觉起，他的体重已经掉了20磅。他打趣地说，这是 COVID diet， 但他也说嗅觉丧失让他非常沮丧，有2个月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哭。嗅觉也是提醒人类危险的警报系统，例如火灾或瓦斯泄漏。老年人衰退的嗅觉让他们更容易发生意外，例如因为烧焦食物而引起的火灾。人类持续扫描环境中可能成为危险的气味，虽然这个过程不总是有意识的，气味向大脑发出警告，有些无关紧要，譬如脏衣服，有些有风险，譬如坏掉的食物。少了这类侦测，人们会变得焦虑。更糟的是，有些新冠肺炎康复者深受负面的虚幻气味所苦，例如燃烧塑胶的气味、阿摩尼亚或者粪便。这种嗅觉的妄想学术上叫做嗅觉导错 parosmia。 加州居民 Eric Reynolds 受访时说，他去年四月确诊新冠肺炎时丧失嗅觉，现在他经常闻到不存在的难闻气味，减糖饮料喝起来像泥土，肥皂与洗衣精闻起来像一潭浊水或者阿摩尼亚。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的嗅觉味觉中心 Evan R. Rader 博士追踪2000名丧失嗅觉的新冠肺炎患者的复原情况，其中一位正在复原的患者说，他的嗅觉虽然正在恢复， 但几乎每一样他吃下的东西都尝起来像汽油。嗅觉的错置可能是复原过程的一部分，鼻子内的受气正挣扎着苏醒，发送错误的讯号给大脑。嗅觉丧失后，不同的人口或者不同子类型的受气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同，所以你的大脑在你吃牛排的时候习惯收到讯号会被曲解，可能会让你的大脑以为你正在吃狗屎。渴望寻求解答的病人尝试的治疗方式包括嗅觉练习，这样的练习必须嗅闻不同气味的精油或者香包，如薰衣草、尤加利叶、肉桂、巧克力，一天闻好几次，循循善诱嗅觉恢复正常。最近有一个针对153名德国病患的研究显示，这样的训练是有中等的帮助。纽约西奈山医院的 Alfred Iorreta 医师则开始鱼油的临床实验，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鱼油可能可以保护神经细胞不再受更多伤害，或者帮忙神经细胞生长。第三则新闻，中国推动反食品浪费法案，大胃王吃播在禁止之列。根据中央社的报道，为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要制止餐饮浪费，中国反食品浪费法案在12月22日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根据草案，制作大胃王吃播或涉嫌浪费粮食的影像等内容可能触法。该法案说明还强调，反食品浪费法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 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中国敲醒了警钟，需要通过立法整治浪费行为，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中新社还报道，反食品浪费法草案本文本共32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每年向社会公布反食品浪费工作情况，提出加强反食品浪费措施，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反食品浪费监督检查机制，并鼓励举报。草案30条则针对媒体作出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的，由广播电视主管事部门、网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者，处罚款、暂停业务、停业、追究责任归属等处罚。那么南华早报也报道，任何人上传宣传暴饮暴食影片到网络上，将面临至高人民币10万元的处罚。那么吃播韩文是 mukbang， 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网络娱乐哦。影片里的网红常常在短时间内吃下大量的食物，这样的潮流不止在中国流行，也是全球现象。在抖音上，你可以看见很多年轻貌美的女子鲸吞蚕食巨大分量的餐点，例如10碗拉面、15个汉堡或者17公斤的烤羊。这样的行为正是反食品浪费法所要禁止的对象。根据该法案，任何人在电视节目或网络平台上从事食物浪费行为，将被处相当于美金$1500至美金$15300的罚款。餐厅若引诱或误导客人点注大量餐点，并造成明显的浪费，也将被处罚。这将是世界上首个禁止食物浪费的法案。习近平在去年8月主张要遏制食物浪费，当时央视特别针对抖音上的网红做报道，挑明其中几位是鼓励食物浪费的大胃王明星。从那时候起，抖音开始出示食物浪费警告，当用户搜寻关键字时，会跳出拒绝浪费、谨慎饮食的字句。南华早报指出，2019年12月，抖音上一天有约4万则食物相关影片，到了去年6月，数字增长到一天12万则，其中有很多影片以大胃王吸引观众。在吃播明星中，蜜子君算是中国的吃播先驱。2016年，他因为在16分钟20秒内吃完10碗超辣泡面而一炮而红，目前有超过1300万粉丝在抖音上， YouTube 上也有21万粉丝。他曾被观众指控在录完影片后会去催吐来保持苗条身材。有其他人尝试复制蜜子君的模式，超越蜜子君的后起之秀则是浪味仙，在抖音上有3800万粉丝。他声称自己就算大吃也吃不胖，也不会在节目中作弊。自从前述央视的报道与政府打击食物浪费的宣言后，他已经删除大部分的吃播影片。 根据新法案，餐厅客人如果剩下大量食物，也会被收取浪费费用，金额则未定名。中国地方政府已迅速采取行动来减少食物浪费。浙江海宁的公务员就被要求在员工食堂吃饭时必须吃完所有盘中餐。一位在当地科技局工作的官员指出，海宁政府将进行不定期检查，看是否有任何人没有留下空无一物的盘子。中国曾在2013年推动光盘行动，意在打击政府官员铺张的宴席。自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就向人民宣导点菜适量，打包剩菜，但食物浪费仍然是大问题，因为请客赔偿需要面子。过去几年，消费主义在中国抬头，在餐厅点大量食物并PO上网是一种炫富的方式。中国政府在2020年重启光盘行动，如今透过反食品浪费法约束人民，成效将会如何令人好奇。好，2021年第一集餐饮周报，带给大家几则海外的消息，很多还是跟疫情相关，听起来还是有点沮丧了。那当然希望疫苗能够展现成效，让今年能够情况越来越好。那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们的网站 Taster 美食家和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 IG 都欢迎追踪。那么大家下周见。